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这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谈论希伯来书的第十五课。希伯来书的第十五课题目是论耶稣基督与亚伦做大祭司之分的比较。论耶稣基督与亚伦做大祭司之分的比较。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到六节。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六节。我现在要把这段的经文念一次。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验那愚妄的或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上帝所造，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您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您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段的经文谈到耶稣基督做大祭司，跟亚伦做以色列大祭司在职分上的一个比较。在犹太人有祭司制度的这种宗教系统里面，亚伦是第一任的大祭司，他的地位非常崇高，特别是利未人特别尊敬亚伦大祭司的职分。而在旧约里面，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神拣选亚伦的后代，特别是在腓尼哈，因为为神行了一件公义的事，而神对腓尼哈就是亚伦的后代说，他的子孙要永远为祭司。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还是思想里面，除了亚伦的后代，没有人可以做大祭司的。那么现在忽然间希伯来书的作者介绍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又是升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怎么解释呢？耶稣基督怎么来的呢？谁立他为大祭司呢？所以圣灵就启示使徒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这一段比较里面，把这个真理清楚的对这些有疑问的人解释出来。我相信这是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现在要先看一看耶稣基督与亚伦做大祭司在工作一方面的比较。首先我们看亚伦做的是什么工作。第一节到第三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赎上帝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提炼那愚蒙的或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或自己献赎罪祭。亚伦做大祭司的工作，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 是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他就说属灵的事。那么他办理的事是什么呢？在第一节说，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就是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所规定以色列人要献五种的祭。这个礼物是指着素祭跟平安祭，赎罪祭呢是指着燔祭、赎愆祭跟赎罪祭。不过燔祭有的也是礼物，所以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五章记载许多献祭的条例。神在那些条例里面规定，如果有钱的，他应当献牛；假如比较贫穷的，可以献羊羔；更贫穷的可以献鸽子；最贫穷的可以献上斑鸠，那是最便宜可以得来的。那么这是神体恤人的各种不同的财富规定的。亚伦常常要替百姓献上许多的礼物，还有赎罪祭。如果我们看到民数记第八章，也有谈到在会幕奉献的时候，每一个支派要献礼物，那也要经过大祭司的手。赎罪祭特别是指着在赎罪节要献的赎罪祭，这都是大祭司要做的。那么大祭司所办理的这个工作，在第三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所以大祭司在没有为百姓赎罪以前，我们如果看到利未记第六第七章，就晓得大祭司先要洁净自己，要用七天的时间洁净自己，为自己献祭赎罪，然后才为百姓献祭赎罪。这是告诉我们，大祭司首先要做的工作不是先替别人，乃是为自己，因为他自己有罪。这是亚伦做大祭司要做的工作。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没有替我们献上礼物，耶稣基督只为我们献上赎罪祭。因为礼物是人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赎罪的工作没有人能做的，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做。我们将来在解释希伯来书第九章跟第十章的时候，我在哪里要特别提到耶稣为我们赎罪的工作是永恒的。不过在这里我暂时就提一下，耶稣基督赎罪的工作是一次而永远有功效，不必常常献祭。这个工作是亚伦做不到的。亚伦所献的无论是礼物还是赎罪祭，是常常做的，每一年要做的，而不能一次有永远的功效。第二方面，耶稣基督只为百姓献赎罪祭，没有为自己献赎罪祭，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因为耶稣基督没有罪，所以不必为自己献赎罪祭，他所献的赎罪祭乃是为全人类，因为人类有罪，所以他献上的宝血是为全人类而献的，不是为自己的罪而献，因为耶稣没有罪。那么这个工作与亚伦大不相同。我再简单的说，亚伦为百姓跟他自己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耶稣基督只单单为百姓为所有的人类献上赎罪祭，而且一次就有永远的功效。所以在这个大祭司工作的比较上，就给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所做的大祭司的职分远远超过亚伦所做的。如果我们敬重亚伦所做的工作，那么就更要敬重这位 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这样献祭赎罪的工作。第二样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比较的，就是耶稣基督为大祭司跟亚伦做大祭司的来源是怎么样。我们看第四节，看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上帝所造，像亚伦一样。在第一节里面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所以亚伦做大祭司是从人间中挑选的，是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特别是六位支派里面挑选的。这个选择我们只可以说这是神的主权所决定的，并不是因为亚伦比别的民族更有资格做大祭司，不是。在任何侍奉神的职分上，我们蒙拣选乃是神的主权所决定，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真理，不是因为亚伦有什么特别的资格合格了才被挑选。不过被挑选以后，那有一个很严谨的要求，他应当圣洁，应当远离罪恶，应当要为自己审查自己，应当要为自己的罪过来献赎罪祭等等，这许多的规律那是在拣选以后要受严格的训练。亚伦是从人间挑选的，所以他要做的事是做人间的事，是做暂时的事。亚伦是从人间挑选的，那么他得到这个荣耀跟尊贵的身份乃是神选召他而给他的，所以亚伦的荣耀也不是人给的，乃是神给的啊，这里很清楚的。所以大祭司的职分的来源，亚伦是从人间选的，他的荣耀是神特别给他的。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那么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做大祭司乃是神在永恒里面就立他为永远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从人间选的，这是一个跟亚伦很大很大的不同。耶稣基督乃是以上帝儿子的身份，这是我们在第四章十四节已经看过的，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永恒里面耶稣基督就被神高立做大祭司。这个做大祭司的职分是向神负责，是为全人类。亚伦所做的大祭司不过是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以外的人亚伦不能做他们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范围也超过亚伦的范围。既然耶稣基督的大祭司之分是在永恒里面规定的，所以他所做的工作就有永远的功效，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我们要如果认识了这个真理，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的事上也必须要认识他的赎罪祭有永远的功效这一个真理。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要继续把耶稣基督与亚伦柱大祭司之分做第三个比较。这第三个就是大祭司的谱系家谱还是是等次做一个比较。我先读第五章第五第六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父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祭司之分是从利未的家族里面来的。我们如果读到列代志上第六章，那里记载利未的家谱，而里面特别强调的是暗兰的儿子亚伦跟摩西的家谱，而在亚伦的家谱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利未的儿子是格顺、郭霞、米拉利，格顺的儿子叫利米士女，郭霞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和西伯伦、乌瑟等等。然后再提到格顺的儿子是利米，利米的儿子是雅赫，雅的儿子是辛马。以后就再提到这一个亚伦的这一个家谱，这都记载在这个列代志上第六章里面。这个列代志上第六章很详细的列出这个祭司的家谱。那么这是在以色列人的家谱里面很重要的一页。如果他们要做祭司，假如家谱不清楚就不能做的。所以犹太人认为除了亚伦的支系后代，没有人能够做祭司。那么现在耶稣做祭司又怎么样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做祭司的等次或者是家谱是怎么来的。在这里圣灵启示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两处的诗篇，一处是在诗篇第二篇，另外一处是诗篇110篇。这两处的经文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它放在一起。首先谈到耶稣基督，上帝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曾经谈过这一节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用过了，那是以耶稣基督与天使做一个比较。天使是受造的，耶稣是创造者。但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34、35节里面却论到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所以这一节的圣经在不同的经文里面有不同的用法。那么在这里他特别指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呢？这也是指出亚伦是受造的，耶稣是受生的。这个生是立的意思，不是生理学上的生，乃是神在创世界以前已经立，已经高立，已经决定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然后又引用这个诗篇110篇，说到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人在写诗篇110篇的时候得着圣灵的启示，他晓得有一位永恒的大祭司，这个永恒的大祭司要按照一个超过六支派的等次他是家谱而做祭司，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如果看到创世纪第14章就晓得名叫 麦基洗德，他是永生上帝的祭司。麦基洗德怎么样做永生上帝的祭司呢？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不过他接纳亚伯兰奉献的十分之一，他比亚伯兰更大，他为亚伯兰祝福。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个事？正来是要帮助后来的犹太人了解，在亚伯兰以前已经有了祭司的身份，所以不是单单在亚伦的后代里面才有。关于耶稣基督与麦基洗德的不同点，我们将来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的讨论。在这里我要再加一点的解释，那就是圣经里面用生这个字，神说我今日生你，这并不是耶稣基督在时间里面受生，这也不是说神按照人生理的方式生耶稣，不是的。今日对我们人来说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在神超时间性来说，乃是他决定的那一个，决定的那一刹那，而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的词句，必须要了解它原来的用词，并不是按照我们现在对字的了解来解释。另外一方面，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是永远做祭司吗？按照历史的记载，他不过是一生做祭司，但是他做祭司的对象是永生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在时间上面做祭司比麦基洗德更长久而更广大。应该来说，麦基洗德是按照耶稣基督的等次为祭司，不过在人间的时间的观念上，那一定要说麦基洗德比耶稣更早，因为耶稣生的时候麦基洗德已经不在世界上。所以有的时候在圣经写作的时候，要按照人所能了解的来说明。耶稣基督跟亚伦做大祭司之分的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比较的，就是荣耀不是自取的。我们刚才说过，亚伦做大祭司，这个尊贵荣耀不是他自己取的，基督做大祭司的荣耀也不是自己取的。那么这两个是共同点，耶稣基督他没有求自己的荣耀，这是耶稣基督在他世界上工作的时候他常常提到的一句话，我不求自己的荣耀，父要荣耀我。我们要注意，耶稣基督只求父的荣耀，耶稣基督只求父荣耀他。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很可以读到的好几处这样的经文。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很清楚说耶稣求天父荣耀他。然后第五节又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耶稣基督知道天父是荣耀的，他所有的荣耀是天父的。但是耶稣基督得了这个荣耀，从天来的荣耀，永恒里的荣耀，他不是单单自己享受这个荣耀。我们看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十七章第十节的祷告，他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那么现在耶稣基督这个祷告，就是说耶稣因为信徒相信他就得了荣耀，而这个荣耀 是天父首次给他的，所以耶稣基督得到信主乃是神赐给耶稣的一个荣耀。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蒙救赎，我们也得着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这个祭司的职分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荣耀。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祭司的职分，我们要尽我们的心来荣耀神，像耶稣基督荣耀天父一样。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不少的人说人人都是祭司，但是下面没有再下文了。我认为我们单单知道自己是祭司这是不够的，我们在祭司的职分上要荣耀神，我们在祭司的职分上要做的像耶稣所做的，为别人的罪难过，体恤别人的软弱，担当别人的重担，安慰伤心的，怜恤那有亏损的人。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体恤那软弱的人，凡到我们面前的我们都要体恤他，怎样我们才能够在祭司的职分上做得像耶稣一样，才能够像耶稣一样的荣耀天父上帝。我们千万不要单单要争取那个身份，而忘记了那个身份所担做的事，那个身份所要表达的事，就是要担当荣耀神。好多时候我们有了祭司的职分，但是我们真像以利的两个儿子，夺取了祭物，羞辱了神的名。各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每一次我自己在侍奉的事上，我真是战战兢兢，我真怕我的职分叫我犯罪，我的职分不能荣耀神。但是感谢主，在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职分上，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效法他，担当荣耀神，单单从别人的成就上我们得到荣耀。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